你好，我是青椒，欢迎继续收听倪匡作品《卫斯理系列之蛊惑》。小敏含着眼泪，疾步奔了开去。这种情景不但使我感到很惊诧，而且也使我十分尴尬和恼怒。我转过身来，勉强挤出一个笑容。
四阿姨，我想起来了，我看我还是先回上海去，等到佳琪的好日子时我再过来比较好些。
我的话说得十分委婉，那自然是由于我和叶家的关系十分深切之故。如果不是那样，那么我大可以说，你们这样待我，当然是对我不欢迎。那么既然不欢迎，我就告辞了。我当时话一说完，就伸手去接麻皮阿四手中的皮箱，可是他闪了一闪，又不肯将皮箱给我，而四阿姨又声音尖锐地叫道：“
魏家少爷。”
我听出四阿姨的声音十分异样，转过头去，却发现她的双眼已经红了起来。我呆了一呆，再去看那两个男工时，只见他们二人的眼角竟也十分湿润。我心中的惊疑简直是到了极点，我不知道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，但是有一点我却可以肯定，那就是在叶家绝不是正因为迎接一件大喜事而兴高采烈，恰恰相反，他们正为了一件极其悲伤的事情在暗中伤心。他们是在为什么事情而伤心呢？为什么他们都隐瞒着，不肯告诉我呢？
哎，四阿姨，我才两年没有来，你们全当我是外人了。哎，我真是不想住了，除非你们对我说明发生了什么事。
四阿姨偏过头去，强逼出一下笑声来。
什么事啊？你别乱猜，我们怎么会拿你当陌生客人呢？来来，你的房间快到了。
他说着，急急地向前走去。如果他想这样骗过我，那实在是一件幼稚的事情，因为他一面向前走，一面却又忍不住用手巾抹着眼泪。我连忙转头向那两个男工望去，那两个男工也立时避开了我的视线。我的心中又是好气又是好笑，叶家上下人等我实在是太熟悉了，如果那是一件人人都知道的秘密，我存心要探听出来简直是太容易了。所以这时我也不再向四阿姨追问，我心想，我心中的疑问只不过是多存片刻而已，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四阿姨将我带到了他们为我准备的房间，那是一间既雅致又豪华的卧室，和卧室相连的是书房，书房之外是一个小小的院子，在芭蕉和夹竹桃之间有奇形怪状的太湖石和一个金鱼池，池中有两对十分大的珠玲珑球正在缓缓游动。四阿姨的眼泪已经抹干了，她道：“
你看看这里还可以吗？要不要换一间？”
我忙道：“
哎，不必了，这里挺好。哎，四阿姨，我可以问你一件事儿吗？
四阿姨的神色又变了一下。
什么事啊？
我笑了起来。
四阿姨，我什么时候可以看到佳琪啊？
这实在是一句普通至极的话。我既然是佳琪的好朋友，而且我远道而来也是应他之请，我问问什么时候可以见到他，这实在是理所当然呢。可是四阿姨的身子却又震动了起来。如果是佳琪发生了什么事，他们竟然瞒着我的话，那实在是太岂有此理了，所以我忍不住大叫了起来。
佳琪究竟怎么了？她发生了什么事？你们为什么瞒着不告诉我？
四阿姨像逃一样的跑了出去，她全然不回答我的话。我一个箭步窜向前去，本来我是可以抓住四阿姨的，但那样实在是太不礼貌了，所以我窜上前一把抓住了麻皮阿四，大声叫道：
阿四，你说不说？
他急得双手乱摇，张大了嘴讲不出话来。我沉声道：
你们家大少爷怎么了？你告诉我，不要紧的，你告诉我啊。
大少爷他很好，他快做新郎官了，他很好啊。
哼，马皮阿斯，你想骗我吗？走，带我去见你们老太太。
我一面说一面推着他便向外走去。他可怜巴巴地望着我，也不敢挣扎。我们才走出去两步，屋内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。叶家是富豪，屋中几乎每一个角落都有电话，他们家中自己有总机，而且还有和上海以及各地别墅直通的对讲电话。电话铃一响，另一个男工赶忙走了过去。
喂，哎，是魏少爷刚到。
魏家少爷，我们大少爷他找你听电话。
那南宫的话令得我陡然一呆，因为从种种迹象来看，像是叶佳琪已然有了什么意外，可是事情却显然出乎我的意料。我放开麻皮阿斯，走上前将电话抓了起来。我才将电话凑向耳边，便听得叶佳琪的声音十分清楚地传了过来。
喂，你来了吗？已经在我家中了吗？哎，真好，真好。
我又是好气，又是好笑。
废话，我不在你家，怎么听你的电话呀？你在什么地方？你不在家？哎呀，你们家里是怎么一回事啊？竟然替我准备了一间客房。
啊，我也不知道他们在闹些什么呀。
他讲到这里突然顿了一顿，我连忙问道：
佳琪，你在什么地方？
我在木渎。
他只讲了四个字，又顿了一下。我忙道：
哎呀，你快做新郎了，你不在家躲到木渎去做什么呀？太湖边上的西北风味道好吗？你是准备回来还是怎么样啊？
我知道叶家在木渎近太湖的边上有一幢十分精致的别墅，叶佳琪既然说他在木渎，那么自然是在这幢别墅之中了。可是那所别墅一直是避暑之所， 现在天这么冷，他却躲在那别墅之中，令人匪夷所思。他笑了一下，
你还是这么心急啊，今天晚上我来见你。
他不等我回答，便挂上了电话。当我转过身来时，看到那两个男工如释重负地望着我。我已经和叶佳琪通过了电话，那当然已经证明叶佳琪发生了什么意外的假设是不成立的。但是我心中的疑虑却也并未进去，因为我这次来，叶家的人行动言辞都令人生疑。我向他们挥了挥手，
行了，你们去吧。
两个男工连忙放下皮箱，逃也似的跑开了。我在床上躺下，闭上眼睛，仔细地想着我下火车以后见到听到的一切。我首先肯定叶家并不是不喜欢我，但是为什么他们的言辞都那样闪烁呢？莫非将要举行的婚礼使人感到不太满意？但这是不可能的呀，女家也是苏州城内财雄势大的富豪，如果说叶佳琪本身不同意这件事，那是更不可能的。因为我最知道佳琪的性格，没有什么人可以强迫她做一件她所不愿意做的事。想来想去也想不出什么道理，所以我索性到外面去走走。才出屋子，忽然看到屋角处有一个人正向我招着手。我定睛看去，只见那是一个十五六岁伶伶俐俐的小丫鬟。这小丫鬟我不认识，但是她既然向我招手，我自然走了过去。等我到那小丫鬟的面前之际，那小丫鬟环前张后的表现出一种十分慌张的神色来。我问道，
是你叫我吗？什么事？你说好了。
那小丫鬟显然是十分害怕，所以她的脸色也白得骇人。她道，你是魏少爷，小姐让我告诉你，他在西园等你，叫你不要告诉家中的人。他话一讲完便匆匆地走了，留我一个人呆呆地站在那里。那小丫鬟口中的小姐自然是叶佳敏，而她说的西园我也知道，那是苏州许多有名的园林中规模极大的一个，它有很大的罗汉堂，有亭台有楼阁，是一个名胜。叶佳敏约我和他在西园见面，还要我不可以告诉他家中的人，当然是有什么密事要和我说。我是去呢还是不去？老实说，我对人家的密事，如果人家是一心瞒着我的话，我绝无知道的兴趣。可是我立刻又想起叶佳敏那双红肿的眼睛来，如果他有什么事要我帮助，我不去，那岂不是太说不过去了？我突然又想到，事情可能和叶佳琪无关，完全是小敏的事儿。我立即匆匆地向门外走去，还未穿过大厅，便遇到了四阿姨。
魏家少爷，到哪里去啊？
我装作若无其事地答道，
啊，反正佳琪要晚上才和我见面，所以我这会儿出去走走。
那么我叫老张备车。
哎，别客气了，我喜欢自己出去走走。
那么我替你备汽车怎么样啊？
哎呀， 四阿姨，我年纪也不小了，而且苏州也不是什么太大的地方，我不会迷路的。你忙你的就好了，我出去走走，回头再来向老太太请安。
四阿姨笑了起来，但笑得十分勉强。
哈哈，那倒不必了，老太太这几天忙过了头，不舒服，医生吩咐她要静养，不能见客。
我随口答应了一声，便向前走了出去。我当然不相信四阿姨所说的什么生病不能见客之类的鬼话，老太太只不过是因为某种我还未知的原因不想见我吧。我离开叶家，向前走了好几条街，已然接近黄昏时分。西园浓黄色的高墙在暮色中看来另有一种十分肃穆之感。由于天冷，再加上天黑，所以根本没有什么人。我匆匆走了进去，在园中打了一个转儿，却看不到叶佳敏。我急忙转到了园门口，仍然一个人也没有。我扬声大叫起来：“
小敏，小敏！”
我叫了好几声，只有几个人向我瞪着眼。那几个人看来是西园的管理人。我还想再叫时，只见一个人匆匆地向我奔了过来。我还以为那人是小敏了，可是等到他奔到了我身前，我才看清他原来是老张。这实在可以说是天地间最令人尴尬的事了，因为我出来的时候是向他们说我随便出来走走的，可是事实上我却来这里见小敏，老张又在这时撞了来。当他在我面前站定的时候，我不由自主面红耳赤了起来。我还想掩饰过去，所以我假装惊奇地叫道：“
哎，你怎么来了，老张？”
可是老张却道：“
魏少爷，小姐已经回去了，您是不是也回去啊？”
我当时真是恨不得有个地洞可以钻下去，我的心中忽然恨起那个叶佳敏来，是不是这个鬼丫头暗中在捉弄我呢？可是叶佳敏那双眼红肿的情形正表示她心中十分伤心，那么她又怎么会捉弄我呢？我无可奈何地问道：“
小姐为什么回去了？”
四阿姨知道她来了，派汽车将她接回去的。魏少爷，天黑了，路上怕碰到什么，我们还是赶快回去的好。
我有点恼羞成怒：“会碰到什么呀？”
老张忙道：“
您别见怪，您是新派人，当然不信，可是我相信。其实，也由不得你不信。大少爷。”
他才讲到这里，便觉出自己失言了，所以他立时住了口，不再向下讲去。我立即用力地抓住了他的手臂，将他拉出了几步，在一条石凳上坐了下来。“
好，老张，我和你现在说个明白，大少爷他到底怎么了？”
老张的神色在渐渐加浓的暮色中可以说慌张到了极点。我也从未曾看到一个人的面色会表现得如此惊慌，如此骇然。以后过了许多许多年，我时常想起当时的情形来，我想如果我那时不是年轻如此轻狂， 不是那么执拗地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的话，那么我一定会可怜老张，将他放了的。但是我绝对没有那样做的意思，我仍然握着他的手臂，我将我的脸逼近他的脸，我提高了声音，近乎残忍地问道，
说是怎么一回事？
老张的身子开始发起抖来，他道，
大少爷，他很好，没有什么。
那么大小姐呢？
啊，大小姐，大小姐没有什么。
老张连续回答我两个问题的口气使我明白，问题仍然是在叶佳琪的身上。因为正当我问及他大少爷时，他慌慌张张地否认，但是提起叶佳敏时，他却有些愕然，因为叶佳敏根本没有事。我冷笑一声，哼，老张，你敢对我撒谎？
老张忙双手乱摇，不敢不敢，魏少爷，老张什么时候对你说过谎啊？您也一直对下人很好的，您可别发脾气啊。
好，那你就告诉我。
你如果不告诉我，那我就去对老太太说，老张不是东西了，我不住了，回上海自己家去了。
我所发出的是可能令得老张失业的威胁。我当时实在不知道这是一个十分残酷的威胁，因为我太年轻，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失业，也不知道像老张那样的年龄，如果他离开了叶家，他的生活会大成问题。所以，老张的身子抖得更厉害了。
我等着，我想老张一定要屈服了。可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，老张竟然用十分可怜的声音说出了十分坚决的话来，
魏少爷，没有什么，实在没有什么。
我大声叫道，你在说谎。老张毕竟是个老实人，他呆了一呆，才道，
是的，我是在说谎，但是不论你问我什么，我绝技不说，我绝技不说。
我怒极了，真想打他一顿，但我扬起手来却没有打下去。我道，
好，我立刻就去对老太太说，老张你很好，你有种。
老张站了起来，看他的样子像是急得要哭，一副手足无措的情状。他道，
哎，魏少爷，魏少爷，您别去见老太太，这些日子以来老太太已经够伤心了，你若不肯住，他一定更伤心呢。
我一听到老张这样讲，心中不禁抖得一动，而同时我的怒气也渐渐平静了下来。原来在那一刹那，我突然想起老张是个粗人，我越是要强迫他说出什么，他越是不肯说。如果我略施技巧，说不定他就会把事实从口中讲出来了。于是我假装不注意地顺口问道，
老太太为什么伤心啊？
老张道，
大少爷。
他只讲了三个字便突然住了口，但是 仅仅是这三个字，对我来说，却也是足够重要的了。因为这三个字，使我确确实实地知道，事情是发生在大少爷叶嘉琪的身上。老张突然住了口，神色更加慌张了，而我却变得更不在乎了。哼，行了，老张，你不必说了。佳琪有什么事，其实我早已知道。
您早已知道了？
当然，我们回去吧。刚才我只不过是试探你的。想不到四阿姨吩咐你不要说，你果真一字都不说，倒是难得。
哎呀，不是四阿姨吩咐的，是老太太亲口吩咐的。魏少爷，你知道了，这是谁对你说的？
哼，你不说，自然有人肯对我说。你当个个都像你吗？但是，我当然也不能讲出来他是谁。一被老太太知道，就会被辞退了，是不是？
哎，是。
老张像是对我已经知道了这件事不再表示怀疑了，他望着我。
魏少爷，你已经知道了，那你不怕吗？
今天的故事结束了，感谢你的收听。
本期节目播放完毕，支持本电台，请在荔枝 FM 订阅收听。